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有请今天的讲员陈刚弟兄来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有请。
神的子民说，荣耀归给耶和华，荣耀归给耶和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把声音都用在唱诗唱头了，在唱诗。我真的很感谢主，神真的与我们同在，神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我们的敬拜团和我们其他的团队的事工的服事。今天很感谢主，很感谢的主是今天是疫情之后我们教会第一次恢复100人以上的聚会。我们不知道上帝会在以后的日子当中会给我们什么样更多的改变，更多的变化，更多的祝福。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相信神必然保守我们来接受那些挑战，达到突破。阿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做从不可到谁能拦阻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交错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无论是我们听的还是我们讲的，都在你的恩手里，都在你的恩手里。主，让我们自己在这样一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能够听从你的吩咐，听从你的指引。主，让我们自己在你的旨意当中行走。主，若是你的圣灵不让我说话，就你闭锁我的嘴。主，愿意今天我们兄弟姊妹都听到从你那来的话语，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是知道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主，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命定，就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你，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些地方去。主啊，与我们同在，与众兄弟姊妹同在，让我们今天听的和讲的都同蒙造就，在你的圣灵当中得着你的恩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在2017年，我们家第一次决定到美国去旅游，那也是第一次我们决定是自己驾车旅游，也是第一次我们把筹划大计交给我刚成年的女儿手上当中。但筹划当中，我女儿她许多次问我说，爸，你真的要自己驾车吗？在她的脑海当中，她对美国的图画是到处是黑帮分子，到处是枪支。在她脑海当中，无辜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一枪爆头。所以我想，在他内心当中，他一直在想，有没有搞错 ？Don't know, don't anyhow think 啦，这不可以。实际上，在2000年以前，伟大的使徒彼得，他也曾经来说出这样的话：不可以，并且他曾经两次对主耶稣说：“这怎么可以？”有没有搞错？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二段的第二次这事件，他从不可以达到了谁能拦阻呢？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他的四句话作为我们今天分解的框架，来了解我们今天在座的你和我，甚至在网上的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完成我们上帝关于十字架传达的职责。我们来看他第一句，所以我们来看他的这个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叫这不可以，这不可以。这第10章14节是这样说：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们要问彼得遇到了什么样大的困难，导致他可以对主说这不可以。实际上在旧约圣经来罗列了很多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清单，其中包括食物，包括死尸，包括漏症，一项一项更加严重。我们通常会认为不洁大概是指和我们的卫生有关，是指让我们不要得病，让我们不要得传染病。错，洁净和不洁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的生命和信仰。在甚至在他们当中，关于这个不洁的，如果你一个人不洁了的话，它意味着你自己失去了去献祭的资格，你不可以去献祭的，这意味着你离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恩典离开了。这一段时间你没有上帝的保守，没有上帝的恩典。更严重的是，如果是一个一家之主，他沾染了不洁，那么他没办法为他的家庭去献祭，他整个一家都活在一种没有保守的日子过程当中。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污染，这种不洁是具有污染性的。所以你一个人得了不洁的时候，你不可以到公众当中，你不可以参加社交活动，因为你去做了以后，你可能把不洁传到你身边的人，那么那一个人也可以不可以献祭的。所以这是当时的一种情况。那么所以彼得他是守洁净礼的人。在这一段，在第十章，他讲到了有一天彼得他守洁净礼，在中午十二点，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在敲钟呼喊来进行献祷告的日子时候，哎，他饿了。在他等待饭食的时候，圣经说他魂游向外，他迷迷糊糊的，他自己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了一块布当中有许多许多不洁的动物。主来跟他说，彼得，过来吃掉它。想一想，今天你自己想到咖啡店去喝 coffee， 然后进去以后，刚进去发现，哇，你老板坐在旁边，老板说，过来过来过来，嘿，这边有一杯，这边一杯，这里面呢是老张刚喝过的啊，没问题的，你把它喝掉吧。你说，哎，因为老张他刚刚被确认新冠疫情呢。他说没事的，没事的，我保证没事。你喝不喝？你说这怎么可以？你肯定说这不可以。彼得的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他这不可以，他一下清醒过来，他说这怎么可以？有没有搞错？不可以的。这是他当时的情况。实际上彼得他该想到耶稣在世的日子曾经一再的提倡大家要服侍到不洁净的人当中。他曾经违反过很多的禁令，耶稣违反很多的禁令，大家记得吗？曾经在一个古城当中出来的时候，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耶稣为了安慰他，他把手放在棺材架上，那个人复活。还有一次，耶稣他知道有一个污秽的血漏的女人来触摸了他，他敢于对大家说，他为了那个人的信心，他说谁触摸我，他知道是谁触摸，他应该知道的。但是我想彼得当时的心情和你我一样，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在说，你耶稣是神，你是神你可以，但是我不可以的。这还不够糟，再想想去更糟，因为这时候彼得听到楼下有人在喊他要到一个外邦人家当中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刚才那个不洁净的那一个意象，实际上要告诉他要到外邦人家当中去。那到外邦人当中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到外邦人当中对犹太人来说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当时的律法书当中，在洁净篇当中告诉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甚至他给比喻到一个小偷和妓女一样不洁，你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你要到外邦人当中的话，因为外邦人他们可能会吃不洁的食物，他们可能会接触死尸，他们甚至可能买回来一些拜偶像的食物吃，所以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的。 他们很坏，他们很会污染你的，所以他们自己不可以去。我们要知道福音书记载，我们的主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是谁的？他们是什么人？他十二个门徒全部是犹太人。而直到现在，直到现在这时候，所有的他的门徒所传福音的地方全部是犹太人地区，对犹太人传道。所以我们说，哎呀，那个时候耶稣在这之前已经告他们传道地级嘛，大概当时的门徒都认为那只是让我们到更远的地方传给犹太人听罢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他到直到四天之后，直到四天之后，彼得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区，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当中。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见了那群人，他说，哎，不好意思了，我不该来的，因为你们这地方不清洁。如果是我们早把他打出去了，但还好那个家主没有赶他出去，而是把他留下来接纳他。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害怕突破吗？当你面对新人、新事、新的处境，你会害怕？害怕的举手。还是有人害怕。彼得他也害怕，但是他胜过了。实际上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人，我想说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伟大的先知摩西，那是 犹太人最伟大的先知。你知道有一次他在等着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去找到他，说，哦，今天我要把你差派出去，你要成为以色列几百万人的领袖。如果是我们说哇，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主。但是知道摩西怎么说的吗？摩西说，怎么可以，40年了，你让我在羊群里走来走去，你要让我学羊咩咩可以，你让我去带领不可以。但是感谢主的是，摩西成为犹大人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先知，而彼得我们知道他这一生教会的磐石。所以当你举手说我害怕，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成为大先知。而我们要看来再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呢？第二句话我们要看到，请大家啊，第二句话是这样说的，《使徒行传》第10章21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你们来是为什么原因？我们有缘吗？为什么要到这地方来？彼得看到了异象，但他还需要一个印证。这个印证在《使徒行传》第10章记载了两次，这两次是外邦人哥尼流所见到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哥尼流是谁呢？哥尼流他住在凯撒利亚，他住在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犹大地区罗马政府的首府，犹大地区罗马地区的首府，而住他当地驻扎的罗马军队，当时是罗马帝国，所以这意味着他们是具有良好的罗马公民的身份，甚至具有一种比较优越的地位。那么也谈到了这个哥尼流，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领导了100个人，今天正好100个人，我牧师是百夫长、200副长、300副长。那他是一个百夫长，不仅如此，而且他是个虔诚人。什么叫虔诚人？虔诚人是个外邦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为什么叫虔诚人？因为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有许多的神奇的崇拜，很多神明的崇拜，而那些神明崇拜，如果你去翻那些历史书，你就发现他们很多的神明是淫乱的，很多的乱伦，父与女，母与子，兄弟姊妹之间，所以它导致了很多的那些神奇崇拜的那些信徒，他们生活糜烂。但是在当时的有一群人，他们思想品德比较高尚，想过一个清洁生活的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看到犹太的信仰，哎，蛮清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难处，难处是在于，如果你要是想接近犹太人的上帝，你如果 想这样信这个信仰的话，那么你有个手续要做。根据他们的律法，你需要宣誓，你要遵从所有的律法，你需要进行洗礼，你需要割礼，割礼就是包皮的割损。外邦人不能接受这个，我为什么要包皮来切一个割损难看？所以在当时的许多情况下，他们认同犹太人的信仰， 他们会为替支持犹太人，替他们建会堂，给他们周济，但是他们，我不要成为犹太人。所以这群人叫做近前人，虔诚人。哥尼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外邦人。圣经说他敬畏神，周济百姓，时常祷告。请记得他的特征是他敬畏神，周济百姓，时常祷告。这一个外邦人是敬畏神，周济百姓，时常祷告的人。那么这一段圣经当中讲到了，在第四节讲到的是这一天下午的三点，他遇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他看到天使来找他。在圣经当中，天使是 很平常的，你不要奇怪，天使来找他。想一下，如果星期一你今天你上班，你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你刚到办公室刚坐下，然后老板的秘书来说，嘿，到老板办公室，老板找你，你会怎么想？啊，上个星期什么事情做错了？我到底在上帝面前做错了什么？哥尼流恐怕心中也这样想，他很忐忑的要去见他 见天使。但是天使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说你的周济和祷告没有白费，达到了上帝那里。达到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经常运作，那种讨上帝喜悦的燔祭上升到上帝的天庭，所以这意味着他已经被上帝所悦纳。而且那天使告诉哥尼流说，你需要到50公里以外的那个约帕，那个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宗教中心的一个小地方，你要去找一个彼得过来。他派人去了。彼得希望找到一个印证，他有一个启示，但他需要一个印证，他一个缘故，他找到了。这哥尼流遇到的启示就是这样的印证。亲爱的兄弟姊妹，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来的缘故是什么？今天在线上看这个讲道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听这篇讲道？那个缘故是什么？那是有缘故的。你知道你心当中为什么有一个负担？我有一天要出去传讲上帝的话语，我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为什么？那是有缘故的。这个缘故是主要给你一个机会去胜过，带你走入蒙福的地方。阿们。我们要看第三句话，我们要看第三句话。我们前两句话是什么？我前两句话是什么？第一个是不可以，第二句话呢有什么缘故，第三我们要看的是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思呢？这一段经文说，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目的？你们叫我到里面到底是什么目的？彼得和哥尼流一样，他选择顺服，他去了。他到了凯撒利亚，他发现哥尼流已经请了他亲戚朋友一大家的都在那个地方在等着他。但是彼得开口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时间太短了，圣灵没有来启示我到底该做什么，你们可以告诉我我该说些什么吗？现在兄弟姊妹，今天如果上来我再讲，啊，不好意思，我真的事情太忙了，讲到没有准备好，今天我讲到哪里是哪里哈。然后其他有的兄弟姊妹就会来说，你知道我多麻烦，我要去那个 scan 7G， 我要去在那地方要量体温，结果你来告诉我说你没有准备好，有没有搞错？彼得没有准备好，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哥尼流没有发怒，哥尼流告诉他，啊，我们现在来说站在主的面前，要听你神吩咐你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目的。神吩咐你说什么呢？彼得这时候他可能心中有一些忐忑，他没有准备好，但他知道他的目的是传讲十字架，所以他坐下来就跟他们讲，他要完成耶稣让他传这一个信息到地极的那样的一个任务。所以他说，啊，我今天看到了，原来所有的人只要敬畏上帝一定得神的喜悦，所有的人只要敬畏神就一定得神的喜悦，所有的人只要敬畏神就一定得神的喜悦。哈利路亚。他 他说你们知道的，因为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只不过几十公里，他说你们知道的，耶稣这样的是一个大能的人，他为别人来医治赶鬼，他最后为了人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但他死而复活，他又证明他是一个审判的主，你们知道吗？这样他的信息。所以我相信彼得在谈到这时候，他一定想到了，他一定想到耶稣怎样在那个寡妇的儿子身上做的事。他相信教会一定要有一种调适的能力，要适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针对不对的人、不同的人去传讲上帝十字架的信息。他知道，你知道吗？所以当他在这个时候，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你有没有准备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耶稣在2000年前他有那样的命令。你知道耶稣为了我们今天的得救，为了你我自己身上把重担脱下，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他在他的旨意当中，他要亲自去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他是来到我们中间的，他愿意我们自己走出去，他也是扶持我们的，阿们。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要明白在传达十字架你需要突破，这是目的。今天你来到的地方听到道是和信仰有关的，这是目的。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这位上帝的喂养，知道上帝的同在，接受他的恩膏，这是目的，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来看第四句话了。第四句话是谁能拦阻呢？这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4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起。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谁能禁止呢？谁能禁止呢？彼得在给他们讲信息，给他们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在传讲，但是圣灵开始迫不及待地降下来在一群人的身上，那一群人开始说方言，他们赞美神为大。他们讲什么方言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大家，无论是哪国的语言，这一群约帕的小民一定会听不懂的，因为他们是小民，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不知道这么多东西，但是他们可以听出来这一群人在干嘛，他们听得懂这群人在赞美神为大，这群人在赞美神为大，他们赞美神为大。他听到这群人在赞美神为大，也许这群人去拉着彼得，嘿，彼得，彼得，彼得，你听，你听。彼得说，别搞了，别搞了，我还有2点就讲完，给我1分钟讲完再说，是吗？彼得不是这样做，彼得说，有什么能禁止给他们施洗呢？他立刻把十字架传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上帝子民的一员。感谢主。我们为什么讲这一段故事？这一段事情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在使徒行传当中讲了3次，它是非常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还有哪些事情在圣经当中可以谈过3次？这么一短短的一小我们的圣经就讲了几千年甚至可能更长时间的历史，从起初到永远讲了这么历史，但是他却把这件事讲了3次，因为这3次真的是特别重要的。外邦人竟然不用改换身份，不用割损你就可以成为约中之民，这怎么可以？在第11章当中，有几个犹太人的信徒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他们质问彼得，这怎么可以？彼得说，我有6位弟兄可以给你们做见证。6位弟兄在当时即使在罗马的法律当中都是合格的证人数字，给你们作证，那一群圣灵直接降临在他们身上，无可推诿。原来神要悦纳直到地极的所有外邦人的，谁能违背呢？除了这件事以外，过了一时期，我们知道今天最伟大的外邦人的使徒叫什么？保罗。保罗曾经去宣讲的时候，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一群人说，保罗你怎么可以振作？所以这导致了教会在耶路撒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要讨论保罗这样做可以吗？为什么 外邦人可以不经过割损礼就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子民。结果经过这一次最终形成的革命性的突破，洁净的老禁令不要去遵守了。感谢主，只有这样我们今天才可以坐在这地方。你们哪一个去做了割损礼的？你们今天凭着什么？今天我们是凭着这位主耶稣被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工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做哪一点好，相反，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做的不好，是神他无限的怜悯才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哈利路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看见。那么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从这件事情的突破之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取得突破呢？如果谈这个话题它太大了，如何取得突破太大了，我们只有从这件事情上的一些脉络来了解，我们今天围绕这个中心，我们了解我们今天到底该怎样取得突破。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有一点的指示。其中的第一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你今天需要说，你今天需要说，说是什么呢？这个说，我们看到的正如彼得一样，彼得领受异象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祷告，可是他很饿。那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时常祷告的人。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女儿。那么有一天神如果问你，你说你是我儿子，你是我的女儿，你今天跟我说话了吧？更麻烦的是，今天你如果在职场上，那么你的同事如果问你，哎，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我怎么没看你跟你爸爸说话？你该怎么回答呢？祷告是什么？祷告非常简单，祷告就是告诉他你的事情，跟他多交流交流。所以我盼望兄弟姊妹从今天开始起，你们建立一个时常性的祷告，能够建立一个和主独处的时间。天父，你在旁边，我今天想得到你自己给我一些的指示，我希望有一个突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知道你有办法，这就是祷告。我们要看第二个，我想给大家的第二个指示是要听。我们先说一下，你要说，要说，告诉你旁边说，要说，要说。第二个呢，要听，要听。但是这个听，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听不是我们一般的听。希伯来文的听叫什么？这个词的意思是要谨慎的听，仔细的遵守保管。我今天所谈的这个听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听从，你要保管上帝的心意，你要把上帝的心意仔细的放在你的心当中。哥尼流听着神的话，他们也说，哎呀，搞得这么神奇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到那个约帕去？那个地方那么偏。没有，他出去了。彼得听的话，他有疑惑吗？有疑惑。他说，到底真的吗？虽然我问的缘故，但是真的吗？但他愿意走出去。如果没有这两位哥尼流和彼得他们走出去，我们今天没办法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会为着有100人的聚会而欢喜，我们不会有着新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那种欢喜和快乐。他们所有的这一切都起源于那次听。当彼得他看到那一群被圣灵所降上灵降下在身上的时候，他立刻决定遵从上帝的心意，去给他们施洗。他们的听从成就了今天我们的信仰。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没有那次，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听到福音，真的很难说。而且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有了上帝的话语不听从，也许有份祝福你没有看见，你也无从得到。也许你要传讲福音的对象他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他能够信主要推迟很长时间。也许你今天当中有很多的困难要突破，身体的健康问题，财务问题，因着你没有听从无从得到解决，也许要推迟很长的时间。彼得他要求有要听到 那些缘故，他看到了异象。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要仔细的听。实际上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说，哎，上帝的话语怎么样给我听到呢？当然上帝会有异象给你看见，上帝会有异梦给你看见，上帝也会用兄弟姊妹的话给你看见，是上帝会用圣经上的字语给你看见，上帝会用牧师的话给你教导让你看见，甚至上帝会用你身边那个不信的人让你看见。但是你如果不专心的去听，你不知道。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听。好，我们要进入第三个，第三个最重要，我把它放在最后。这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期待。实际上我有时在想，这叫期待还是要看呢？如果用看呢比较容易记得住，但是我还是盼望你说要期待。期待什么？期待上帝能够介入你的生活，期待上帝闯入你的生活。恐怕今天的信徒，当你尤其是你信主了20年之后啊，今天老信徒不要怪我哈，我只是这么说哈，那不是你啊。恐怕有20年之后的信徒，很多的兄弟姊妹都会在说，已经不再期待上帝的介入，不再期待神迹在我身上发生。但是今天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上帝希望你介入的，上帝希望你请他的介入你的生活。也许你认为这不可能，也许你认为那不可能，也许你身边的人告诉你不可能，也许你自己说啊，我今天已经做副经理了，上面的人都比我强，我突破不了。也许你觉得是，哎，我今天啊家里还不够钱，所以我没办法走出去。也许你自己说，哎，我不够能力了，我不会一直干跪了，所以我没办法走出去。也许，也许，也许有很多的也许。也许你说那个 best， 哎呀，他很刚硬的啦。也许是说，你说，哎呀，那一个人，我想给他传福音，但他实在不活一个层次啊。我们这一时期有点不对付，我们这一时期有点矛盾，所以条件不成熟。这一切，我们。福昌刚牧师曾主任牧师在那边讲过，那叫非神意念。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我不否认大家有难处，但是请记得一点，请记得一点，神他是想让你对他的介入有点期待。上帝愿意介入你的生活，闯入你的生活，是他在主动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在寻找他。神就在那里，所以我们才经常讲说以马内利。今天原来有歌曲敬拜台说是要唱以马内利，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掌握的一个，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最重要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样，你看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当中，上帝自始至终掌管着整个世界的始终。是天使去告诉哥尼流说你要去找彼得，彼得在那个地方是看到了天使主亲自跟他说你要去吃那些动物。接着当他们自己讲到的时候，是圣灵先降下来，降到那些人身上，上帝一直在掌管。圣灵也击中了彼得说你要想一想你的缘故是什么，所以他去询问，他去寻求异象，最终的走出了这一步。那我说那上帝为什么要用人呢？告诉你，上帝为什么用我们，他希望当我们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去引介自己，引介他人进入上帝的命令当中，他希望我们来引荐他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活。他希望我们自己在传讲十字架的路上能够得到那份快乐，与主一同的喜乐。所以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喜乐，那是给我们的一个喜乐的时机。他给你给我一个时机，阿们。接着兄弟姊妹，圣经上说他主应允我们说，如果我们寻求他怎么样，就必被他寻见，对吗？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感觉渺小和无助的时候，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但是重要的是，当你走向神的命定，你去听从他的心意的时候，上帝已经应许我们，他一定会帮助你，他一定会对你有所反应，他会一定对你的行为负责，他一定在你的身边。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在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无论是你心灵的渴盼，还是你日常生活的需求，我都盼望你对上帝多一点期待。 你要跟你身边的人说，你要期待神，期待神介入你的生活，你再告诉他，期待神介入你的生活。你觉得上帝还在吗？上帝在的，哈利路亚，弟兄说了，他在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赞美的时候，神的同在是那样的明显，他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我有很多的故事想跟大家说，但是没有多少时间，我也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有一个姊妹，那是一天早晨，我一天早晨祷告的时候听到了三个见证，我只讲一个了。我自己身上有很多见证，讲有一位姊妹，她自己有一次她旅游到一个城市，她突然想起来这个城市有很多同学，但那天她在祷告当中，神要了她传福音，她就打电话给一个同学说，我请你出来聚一聚好吗？那个同学说，哎，不要出去啦。啊，这个姊妹就老实跟她说，我是想向你传福音啦。那位他的同学就说，哎呀，在两年前你在同学会上你自己讲耶稣，你记得吗？过后我到教会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哇，他心中很开心。但是那位同学说，我之所以今天不愿意出去呢，是因为我的婆婆得了癌症，所以我没有心情的。啊，这位姊妹她有感动，她说，那我可以去到她那为她传福音吗？他的同学就说，好啊好啊，一块去啦。他就祷告，然后呢，那个他这个同学就跟他说，哎，我的公公也在那边照顾，但是我公公呢，时常有时候迷糊，有时候就是能够清醒一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状态。哎，这个姊妹也有感动，说，嗯，恐怕是要向这个人传福音。那个同学又跟他说，说如果是这一辈子我的婆婆都听我公公的，如果我公公信主的呢，我婆婆可能就信主。那这位姊妹就说，她心中感动，我也向这个公公传福音。他们就到了医院，在那个病床面前，嘿，她向这一个公公传福音。这个姊妹就用她感觉有圣灵的同在，她大声的跟她用她自己学过的方法跟那个人传福音。她跟他说耶稣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过后大声的问这位朋友，这位公公说，嘿，你明白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知道结果怎么样？你以为信主了？那个公公一直笑，笑的这次心里发毛，他是不是又糊涂了？不会打人吧？但是呢，神与他同在，他就再讲一次，他说耶稣怎么样，你明白吗？你相信吗？就这位阿公还是那么笑，哇，心都更发毛了。他就讲第三次，他就讲完了以后说，你明白吗？你相信吗？没想到这一个老人家，他说，我明白，我相信。又大声地说，哇，全的病床的人都在听说，这出了什么事，都过来围过来。那一天很多人围在那地方听到了上帝的话语，而那一天这一位公公和他的和这个同学的他婆婆一起信主。期待上帝的介入，我们也许感觉到这些都做不了，但是当你期待神的介入，你听从，你说，你期待，这些神迹都会发生。亲爱的兄弟姊妹，实际上对我们每个兄弟姊妹来说，我们都要有这样的想法，上帝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我想起来回到我最初的，我们在美国情况怎么样呢？哦，我们到了美国以后，第二天我的女儿就笑逐颜开，她发现原来情况不一样，她不知道她老爸是一个有异象的人的啊。很感谢主。同样的，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从今天开始，你的难题可以成为我们上帝为你解决问题的机会。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只有你自己敢于听从，敢于跟上帝说话，敢于去期待上帝的那种介入，你敢于走出去，你才能够发现真相，你才可以体验上帝那种超然的他的存在，你才能够体会上帝他那种他的神迹，他行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每一个难以达到的梦想才算是真的梦想，每一个困难都应该成为我们成功的阶梯，每一个困难都是主的提醒， 他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是神的祭司，我们是要与主一起作王的。所以不要懒惰，不要待在家里头，不要待在家里头每天萎靡不振。上帝是希望你够出去，让不可以成为可以。阿们。让我们祷告。恩主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成就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的聚会，短短的一段时间很快就结束，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不离开，荣耀是属于你的，我们知道你愿意临在我们中间，你愿意临在我们中间，你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自己在那地方施行神迹，施行恩典。主我把我们面前的兄弟姊妹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我们都是有十字架使命传达使命的人，主啊无论我们今天信不信主，当我们来到这地方，我相信我们都以传达十字架有份。主我把所有的人交在你的恩手里，主今天你也来祝福他们每一个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主因为你来本身就是祝福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这样平平安度过这段时间。主啊你继续提醒我们每位兄弟姊妹去说给你听，去听从你的心意，去期待你临到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